农村圣经学院之旧约历史五经历史第一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很高兴又在农村圣经学这个节目里头跟你见面了。欢迎你按时收听，跟我一起学习圣经宝贵的真理，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帮助和提醒。从今天开始，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学习季度，就是旧约摩西五经的学习。我不知道你对五经的认识有多少呢？在五经里面有没有一些你特别感觉到有兴趣的问题或者是经文，是希望我在节目当中为了解答和你一起探讨的呢？如果有，请你尽快的写信告诉我，我会尽可能的安排时间跟你一起来讨论你感兴趣的题目的。那五经指的是哪几卷书？我想不少弟兄姊妹都知道了，就是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卷书记载了宇宙、人类的起源以至神选民的历史，这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将会用两个季度，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去研读里面的重点，查考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些经文。不过在还没有正式考察五经之前，我觉得有几方面是值得提醒弟兄姊妹的。第一，就是五经的记载全部都是历史，不是虚构的故事或者是人家说的神话。只要我们不存偏见去看这五经，就会发现五经的作者是在用一种很平稳的笔法去记载一些历史的事实，跟圣经其他历史书的记载手法是没有很大的分别的。五经里面一点也没有故意夸张的口吻，可以看得出作者实在是没有意思让作者将他所写的当成是神话故事来娱乐娱乐。五经提到的人物，比如说亚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等等，都是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历史人物了，不是编织出来的故事英雄。五经的历史性，这点在读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十一章的时候是特别要记住的。今天有一些新派的神学家纵然承认创世纪十二章以后的记载是历史，却始终不愿意接受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历史价值。这不是因为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写法跟其他的章数的圣经有什么不同，却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一颗顺服的心接受神存在的事实。这种怀有偏见的读五经的态度是信徒们要避免的。查考五经必须按照作者的原意将五经看为是历史来读，这样才会明白神的启示，从中得到益处和祝福。在另外一方面，五经既然是历史的记载，解释经文的时候就得留意我曾经提到过的一些解经的原则了，特别是要注意经文的背景，包括了经文所记载的人、事、物、当时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是怎么样的等等方面。可能的话，都应该尽量的多知道，这样呢，就会帮助我们更加明白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了。那比方说在五经当中有记载雅各在临死之前祝福他两个妻子的儿子，却同时的祝福婢女为他生的男孩。在这里我们看起来好像感觉有点奇怪，为什么婢女的孩子也会得到祝福呢？考察与雅各同时期的历史资料，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在以色列附近的民族原来有着这么一个习俗的，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妾所生的儿子，只要父亲给予承认的话，都一概有承受产业的权利的。 因此雅各连妾的儿子也祝福，这样他们也就有权利继承遗产了。那以上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了，还有其他有关背景的例子，以后呢我们根据有关的经文再跟你仔细的思想好了。五经的记载是历史，这是第一点。其次要记住的就是五经的记载虽然是历史，却不是普通的一般的历史，而是在神的灵感动底下写成的历史，是神的启示，这跟世上人一般手写的历史就有很大的分别了。首先是记载的准确性方面，人所写的历史都是按照他所看得见所能够知道的事实去报道去记载的，虽然说一个负责任的历史家往往会忠实地记载当时所发生过的事实，可是也只是尽人事而已，人所能够知道和能看见的事那到底是很有限的，是不是？人所写的历史不可能绝对的准确，这是其中之一了。更何况写历史的人始终是人呢，他有他个人的主观的看法，他有他自己衡量事情的尺度和标准，记载历史就难免加插了自己的主观的分析在里面了，结果就有所偏差了。但是圣经的历史就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圣经固然是透过人手写成的，可是我们知道圣经真正的作者是那位全能全知的神，在这样的一位神的启示底下写成的历史当然是100%的准确，没有半点偏差的了。在准确性方面的分别以外，就是目的的不同了。世界上一般的历史大都是为了报道而报道的，为了记载历史而记载，没有一定的目标要达到的。可是圣经的历史记载却有一个肯定的目的，就是让世人认识到神以致神对世人的计划。而旧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主题就是救恩了。透过旧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救赎世人的心意和神救赎的行动的一些实例。所以有人喜欢将旧约的历史称为救恩历史，实在是相当贴切的。目的的不同，这是圣经的历史跟我们世界上一些人所写的历史的第二个区别了。而因为旧约的历史记载是要显明神对人的心意，要彰显神救赎世人的计划，旧约历史在选材和演绎历史两个方面自然就跟一般的世界历史有所不同了。我们先说说选材吧。在旧约时代，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是不是？可是圣经主要只记载了以色列族的历史，那又是为什么呢？答案是很明显的，因为以色列是神特别拣选的，透过这个民族神要成就他拯救世人的计划，其他的民族要是跟救恩的计划没有直接关系和影响的也就不多记载了。就是记载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圣经也是有所选择的，不是说每一件发生过的事情每一个出现过的人物都一个一个的详细记载的，却是有所选择的。那比方说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吧，同样是亚伯拉罕的亲生骨肉，圣经却用了很多篇幅提到了以撒以实玛利轻轻一带而过就算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救恩是透过以撒的后裔而成就的，以实玛利跟神的救赎计划没有太大的关系，也就不多讲了。那旧约历史的选择性由此可见了。如果我们读五经读旧约记得这一点呢，就不会误会了，以为旧约的历史记载的不够全面。那我们要知道旧约历史本来的宗旨就不是什么都记的什么都写进去的，却只要记下跟神的救恩有关系的历史罢了。 最近听说中国基督徒的圈子当中有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认为五经的历史不过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对中国人是不重要的。他们主张用中国的四书五经来代替摩西五经，使圣经更适合中国人阅读。那我要告诉你，抱这种看法的人对圣经的本质和目的可谓是一窍不通的，我们可千万要小心了，避免随便附和这些离开圣经真理的见解。在选材以外，就是历史的演绎方面了。一般的历史是人所写的，也是从人的角度去演绎的，可是旧约历史包括了五经的历史是在神的启示底下写成的，自然也就是从神的角度去解释去演绎了。圣经的历史不但记载了历史的事实本身，更写下了神在人类历史中的掌管和干预，让人从这些记载当中听见神在说话，认识到神是那位在背后操纵一切掌管一切的神。比方说五经当中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例吧，一般人记载这段历史可能会将摩西写成是一个民族英雄，要救他的民族脱离苦难，建立起属于自己民族的王国。可是圣经的记载却让我们看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是神的干预，神亲自的拣选了摩西，训练了他，造就了他，还透过他建立一个属神的王国，好让神的救赎计划有进一步的发展。那由此可见，在神启示底下的旧约历史的演绎跟一般人的解释可以有多么基本的分别了。综合一下以上所说的，研读旧约的历史，研读五经，必须要记住几个方面。首先，旧约所记载的全都是历史，解释经文的时候要按照当时的文化背景去理解经文。其次要记住的就是，旧约的历史不只是历史，也是神的启示，目的是要让人认识神，明白神对世人的心意和计划。这个目的引申到第三、第四方面我们要留意的，那就是旧约历史在选材方面是有一定准则的，主要只选择那些跟神的救赎计划有关的历史记载，其他的历史就不多讲了。最后是解释演绎方面，圣经的历史是从神的角度去解释去演绎的，唯要让人看到神是那位在背后操纵一切掌管一切的神。那明白了旧约历史以上四个方面的独特性，我们再来读摩西五经就会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困惑和疑问了。研读摩西五经的基本态度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跟着下来我要为你介绍一下未来两个季度的课程了。那为什么我说是未来两个季度呢？原来摩西五经虽然是只有五卷书，篇幅呢却是很长的，内容更加是十分的重要了，所以我打算用两个季度，也就是六个月的时间来跟你一起研读它。考虑到弟兄姊妹对五经的历史可能不太熟悉，我在第一季度的课程就安排了先跟你考察五经的历史内容，先让你对五经主要的事件以及里边的人物等等有比较清楚的概念，然后在下一个季度就给你查考五经比较困难的一部分，五经的律例典章了。那我们先说说第一季度的课程，五经的历史吧。五经的历史记载是从宇宙的起源开始的，从天地人类的被造到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记载到神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兴起他的选民以色列，并领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漂流了40年，直到抵达约旦河东岸为止。 这一大段的历史都记在五经里面了。这么说，要了解以上的一段历史，是不是旧约里头五卷书都要完全读完才行呢？那又不是哦，因为五经当中有差不多一半的经文都是提到神所颁布的律法的，所以如果只是想初步了解五经的历史，就只需要读创世纪、出埃及记和民数记这几卷书，再将范围缩小一点儿，就读创世纪全卷、出埃及记1-18章、民数记的10-36章也就够了。那想预先准备功课的弟兄姊妹，最好是可以将这一部分的经文预先多看几遍了。那么为了帮助你对经文的内容更加能够吸收，我将以上提到的一大部分的经文分成几个阶段，你可以按照这几个阶段、几个段落，一段一段的将五经的历史部分读完。那另外，你一边读的时候，一边也可以用笔记记下每一个阶段的重要的事件、人物等等。这么一来，你对五经的历史就会有更加深刻的印象了。好了，那么五经的历史到底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呢？首先就是太古时期的历史，太初有道的太，古时代的古。所谓太古时期，就是指天地之初到神拣选亚伯拉罕以前的一段人类历史，记载在创世纪的1-11章。这11章圣经的历史可以用4个词来表达，就是创造、堕落、洪水、巴别塔。太古时期之后就是列祖时期了，列是列位的列，祖呢是祖先的祖，列祖时期。这段时期的历史顾名思义呢，是论到以色列人几位主要的先祖的生平事迹的，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2-50章的。主要的人物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第三个时期呢，就是出埃及时期了。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埃及，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12章，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受苦，以致摩西的蒙召和训练，以及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经过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从埃及到西乃，西乃是一个地名，西是东南西北的西，乃是牛奶的奶，不要一个女字旁。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3-18章。过红海如履干地，以致天降玛拿的神迹，都在这几章圣经里面显现了。跟着的一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西乃到加底斯巴尼亚，这是一个地名，加底斯巴尼亚。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的10-19章的，主要记载了归探迦南、伐怨言到漂流旷野的事迹。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四个阶段，就是从加底斯巴尼亚到约旦河了。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0-36章，这里记述到以色列人终于来到应许之地，马上要进入流奶与蜜的地方了。好了，我再简单的重复一遍，五经的历史是可以分为以下6个阶段来研读的：太古时期，创世纪1-11章，列祖时期，创世纪12-50章，出埃及时期，出埃及记1-12章，从埃及到西乃，出埃及记13-18章。 从西乃到加底斯巴尼亚，民数记十到十九章，从加底斯巴尼亚到约旦河，民数记二十到三十六章。在未来的一个季度课程里头，我就会按照以上的六个阶段来跟你熟悉五经的历史，从每一个阶段当中抽出几段有代表性的经文跟你一起来查考，让你一方面可以熟悉五经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可以学习经文的分析。请你预先将有关的经文预先读一两遍了。刚才我把第一季度的课程大概的跟你介绍了一下，那么第二季度的五经课程我们将会讨论些什么呢？我想这个你一定很感兴趣的，就让我预先在这里做点介绍吧。正如我刚才已经提到过的，第二季度的主题将会是五经的律例典章。读五经读到这一部分，很多信徒就会感觉得很沉闷，怎么读也提不起兴趣来。他们不知道这些律例跟今天的信徒到底有什么关系。因此呢，在第二季度里面，我将跟弟兄姊妹探讨五经的律例的时候，是会特别着重五经的律例跟今天信徒的关系的。首先我会讲的是五经当中提到的十诫，这是关乎信徒的伦理道德的诫命，很实用的，主要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预先看一看。十诫之后我们会来看一看会幕。那为什么圣经用那么长的篇幅来记载有关会幕的事情呢？会幕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和今天的信徒有没有关系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会讨论到的。主要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二十五到四十章，出埃及记的二十五到四十章。然后我们会来介绍立位记，选读其中主要的一些经文，从中看一看怎么样亲近神才会蒙神悦纳。之后就介绍一下生命记，生命记主要复述了五经的历史片段，那岂不是重复了吗？为什么要有生命记呢？到那个时候我将会跟你讲这个问题的。最后我会为你解答几个五经的难题，包括了乱伦和多妻的问题等等，以及分析两三段五经当中比较困难的经文。这样就完满的结束了整整半年的五经课程了。好了，两个季度的课程大纲都给你介绍过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个人读旧约的经历，也许对你开始读五经会有点帮助的。记得我信主的头几年是很喜欢读圣经的，但是呢只是喜欢读新约。关于旧约的书卷嘛，除了诗篇和箴言之外，其他的书卷我是不敢去翻开来读的。后来我回心一想，旧约也是神的启示啊，而且还占了全本圣经的一大部分的篇幅，还是要读的。于是呢，我就鼓起了勇气从创世纪开始读。不过当时我用了一个小小的妙计，就是一读到我不太明白或者是不感兴趣的经文就跳过去，暂时不读了。就用这种方法我坚持读下去，竟然让我把整部旧约都读过一遍了，那种成功感可真大呀。以后我对旧约那种畏惧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一有空就从创世纪读到马拉基书，以这种快速的方式一读再读，慢慢的对旧约也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概念了。当然了，光看完一遍又一遍还是不够的，必须也花时间去仔细地查考其中的经文。不过在查考之前能够将旧约多看几遍，对以后的查考肯定是会有帮助的。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书百遍其义自明，这句话 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如果你也像我起初一样害怕读旧约的话，那么你不妨用我这个办法试一试，读一读，你一定会有兴趣的。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